那第二个呢，是就果上来说的哈，这个诸佛世界，这个依报世间呢，它也这种也是不可思议，依报世间，那么它有它的摄受力，所以我们不前面不是说这个众生在这个境界当中自然念佛念法念僧了哈，当然这个地方是没有讲到那么高啊，至少就是说这个世间众生接触到这个世间，能够得到这个世间的摄受，那么这是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当然这两个都是佛力的，那么一个强调佛的因地的愿力。一个强调佛果上的功德力，就是这两种力量的支持。
就是那其诸众生功德善力这样，他那个是，那个是，这个是不是原因呢？这个，你说他能跟他相应的原因是？
不是哦，我刚刚讲就是说，这个众生能够天人能够住在虚空中，有他的亲因缘跟增上缘，对不对？亲缘就是我们讲的自性功德力，所以这个就是经文所说的功德善力。这个是众生他今天有这样的功德善力，才能够住在这样的境界。当然，众生功德善力能够开发出来，绝对不是众生自己的力量，而是以佛力做增上缘。因为我们知道嘛，极乐世界的这种功德。就像藕益大师说，是我们自性的极致嘛，自性功德的极致嘛。那我们所以说，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固然是佛力的加持，但是呢，所谓佛力加持，也是说透过佛力的加持，那么使我们自性的功德开发出来，这样。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接着看到丙二，广明所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花点时间呢，将极乐世界的这个依正庄严呢，做个介绍。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对极乐世界的介绍啊，是蛮多的哈，是蛮详细的。好，那广明所生当中分为四段，定义的话呢，名佛身，这个正报的这个佛身啊。当然，这个地方所说的佛身呢，主要讲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应化身。那么应化身的这个功德啊，的超胜。因为报身的话是佛佛相同的，法身呢都是一样，诸佛都是一样平等无二的。但是阿弥陀佛特别殊胜的就在于他的应化身，他的应化身呢、啊、是超过这个十方的诸佛，非常的殊胜。所以这个地方所描述的是他的应化身。那么应化身当中的话呢，强调的这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佛的这个无量光明，第二个是佛的无量寿命，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法身的两种的功德了哈。第一个呢，讲到佛的光明的相貌。那佛光相的话，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是释迦自叹。这个，不是两段，分为五段。第一段是这个释迦自叹，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赞叹。那释迦自叹的话，当中分为三段。第一段辨圣过略。那么辨别这个圣，这个所谓圣，就是说。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常光，这个常光的这种功德啊，过略哦，过于这个略，略的话只是说，指的是说其他十方诸佛的这个常光，所谓常光就是说，这个佛他在讲法，比如他讲大乘佛法之前，他先放光普照十方佛国土，这个每尊佛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个量都是很远的，这个我不说，这个不是这个称为放光，那么常光的话就是说，他在没有讲经的时候，没有入于三昧之前，他本身。它的应化身平常所散发出来光明的这种亮度啊，它的这种范围，然后称为常光。阿弥陀佛的常光是超过于其他这个诸佛的常光。我们看到经文，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佛陀告诉阿难说：这个无量寿佛这个威神光明啊，是最尊第一。当然重点在讲的光明啊，那。这个因为光明是一种智慧相的哈，那么以光明来总摄他所有的威神力的哈，那么是最尊第一。那么第二段呢，举略显圣，相反呢，举出略哦，其他佛光，其他十方诸佛的这个佛陀的常光是略的，显出阿弥陀佛的佛光的这种殊胜。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诸佛光明所不能及，或照百佛世界，或千佛世界，取而言之，乃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或有佛光照于七尺，或照一由旬、二三四五由旬、 如是转备，那就造一佛刹。好，诸佛光明所不能及的，这是个总说了哈。其他诸佛的应化身的常光是比不上阿弥陀佛的这个常光，应化身的常光。那么怎么说呢？看第二段，第二段当中分为两段，两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讲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他说啊，阿弥陀佛的光明或者能够照百佛世界，或者更远的能够照到千佛世界，乃至呢，取而言之，总而言之啊，乃照东方恒沙佛刹，能够照往东方来说，能够照无量无边的这个恒河沙般的佛刹。那么这究竟是多远呢？就这样，那个观无量寿佛经他说啊，这个佛的圆光啊，圆满的圆啊，圆光啊，就像百亿的三千大千世界。好，那么百亿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样的广了哈。那这个地方恒沙佛刹，当然这个地方所说恒沙佛刹那个量又更广了。那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也是一样，这个周圆呢、啊、都是一样，照四方的恒河沙佛刹这么遥远的地方，这是常光，这是弥陀的常光。那第二个呢，讲到说这个其他诸佛的这个常光呢，会有佛光照于七尺，比如说好比说释迦牟尼佛的佛光可能就照于七尺，因为他世间的秽土嘛，秽土的众生没有这个福报了，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圣的应化身，只能看到他的略应化身，所以看他照于七尺，或照一游旬，照四十里，一游旬差不多四十华里，或者二三四五游旬，如是转备呢，最多的话照一佛刹，就是说其他十方诸佛的话，它的常光呢，大部分的情况，它的常光呢，都是最多照一佛刹。就是说，每一个佛刹呢，每一个世界啊，都有一尊佛来教化，我称为一个佛刹。那么，这个佛的光明所照呢，就是照单单它的一个佛刹，就这么多而已。但是弥陀的佛的常光呢，是照十方的恒河沙佛刹，这么样遥远。好，所以这个十方诸佛皆悉自皆我名了，是有它的道理在的。第三段呢，广叹显圣，广泛的来赞叹啊，这个阿弥陀佛这种光明的功德，从不同的角度，从十二个名号不同的角度来分别的来赞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好，那么广叹显圣当中分为四小科了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小科，当向以叹。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好，那所以说这个，所以无量寿佛呢，当无量寿是就他的这个生命来说啊，他应化身的这个一起寿命来说是无量寿了，这个跟光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无量寿佛他的话呢，他有另外有十二个名号，也称为无量光佛，就是说他的所散发出来的光明啊，光色是无量。无量色的光明啊，所以称无量光佛。那么这是想到这个光的多，这个光它的量的多。那么第二个呢，无边光佛，讲它这个光的这个它那个范围的广。所以你看这个经那个祖师的著作，有时候那个比如那个忏悔仪轨啊，他会讲七首顶礼啊，这个西方啊，无边光佛，无边光就是讲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啊。普照十方啊，恒河沙佛刹，就前面那段讲的十方恒河沙佛刹，所以称无边光，它的量光明的量，那个量是广大的。那第三个无碍光佛，讲它的光明的自在，就像虚空一样，虚空是没有任何的障碍，只要有这个山河大地，有正报众生的地方就有虚空，所以虚空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它称无碍光佛。这个佛的光明也是一样啊，没有任何障碍，周遍十方这个恒河沙佛刹，只要众生跟他有缘，那么就能够得到佛光明的这个摄受，乃至地狱都能够摄受无碍光佛。那么这第一个当向以叹，就他自分来赞叹。第二个呢，既对显圣，所以既对显圣就是就着那个对比来显出他光明的殊胜。好，看到经文，或者是无对光佛，阎王光佛。好，这个无对光佛呢，就是说其他的光明呢、啊，所不能及的，就称为无对光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呢，哈，或者讲极乐世界依报的众依报世界的光明都是一样，它的光明呢是超过百千日月的光明，好，所以其他世界的其他那个有漏世界啊的那个光明呢、啊，都不能比得上，就是无对光佛，好，乃至一切天人的光明都比不上。那么再来呢，阎王光佛，这个阎王。这个阎王光佛就是说，这个光非常的这个炽盛，哦，是胜过其他的光明，所以称为阎王光佛。好，就是说这个阎啊，这种火焰的样子嘛，就是火焰光明的样子。那么在所有光明当中，如火焰般光明当中，他是王，哦，是所以称阎王光佛。好，他的光明是其他光明所比不上的，好，所有其他炽盛的光明所比不上的了，哈。这第二个机对显圣，第三个呢？第三段呢？再来当相显圣，就又就了他当分来显示他这个光明的这种功德。我看到经文，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这个清净光佛呢，是说这光明啊，它的本体是离垢的，由阿弥陀佛的这种无离垢的这种清净的这种清净的清净。清净而离垢的法身当中啊，所散发出来的光明，所以称为清净光佛。娑婆世界或者有漏世界的光明啊，虽然灿烂夺目啊，但是它是由我们众生的这种有漏的这种烦恼啊，所创造出来的、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它本身不能够称之为清净，啊，它能够称为华丽，但是不能称为清净。但是这个是由阿弥陀佛这种清净法身所流露出来的这种光明。所以称为清净光佛。那么再来呢，欢喜光佛。所以欢喜光佛呢，就是说众生呢，只要见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呢，自然身心柔软，然后能够破除一些障碍。所以呢，因为身心柔软的缘故，破障的缘故，所以众生看到这个光明都能够欢喜，所以称为欢喜光佛。好，没有一个众生呢，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呢，能够不欢喜的，看到大家都自然都能够产生法喜。那么就所以称为欢喜光佛。再来呢，第三个呢，智慧光佛。那么它这个光明呢，它的本体是由这个智慧所组成的，所以称为智慧光佛。那么阿弥陀佛的这个智慧呢，它是遍满的，它是正遍之海了，所以它的光，所以它的智慧是遍满的，所以由智慧所显现出的光明，也是这种，也是遍满的，所以称为智慧光佛。乃至第四个呢，不断光佛，光明呢是常照而不绝断的，称不断光佛。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好，下课休息十分钟，也提出来谈一谈。好，本学师，
教长慈悲，学生就是那个有关那个第五十二页那个问到那个行业果报不可惜，这个行业是指什么样的一个？
指法藏毗法那个。你说佛陀回答还是说阿难尊者回答？
就是阿难回答这个行业果报不可思议，这个
行业果报，就说阿难回答的这个行业讲他业，他所修的业，他因地里面所修的这个业叫行业，
行业，
那所以说行业果报就是说他的因地里面所修的业，所以成就这样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但重点行业果报重点在这个业因呢、啊、
业因、
哦、那阿难的回答就是说，为什么欲界天的 天空空居天，他们能住在天上，他们业因，他们过去生曾修这个禅定的业，或者说修那种福报福德的业，所以他们能够在虚空中住、哦、他们有这样业因，所以他不可思议。那佛陀回答行业果报不可思议，是指的同样道理，法藏比丘他因地里面的大愿也是不可思议，所以叫行业不可思议。好，还有问题吗？
好，是是的，就是那个刚才，广探显身，他就是上面有那个科，那个是，
啊，那个
再讲一下。
科题那个是慧眼法师写的科题的哈、我稍微念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注解的科题，他科的内容第，好，谢谢。第一个就是说当相显身，他四段呢、当相也探了、他四段都是一样，第一段。当相以叹，当了这个就是他本位，他以赞叹。第二段呢，即对显圣，那个即是寄托的即，对是对立的对， 既对显圣，显现他的殊胜。那么第三段呢，又是当相以叹，第四段又是既对显圣，慧远法师做这样的分别。当然我相信这四段当中，比如说他两组都是当相显叹啊，都是既对显圣，我相信他还有他的差别的哈。那这个我想这个留给各位去各位去思考了，因为古德没有注解，那我说的也不见得就一定正确，那你们自己去想一想。还有问题吗？没有啊、哦，好，觉音师。
请教长慈悲，当我们在修本尊相应的时候，例如说我们今天修的不是阿弥陀佛，而是说东方药师琉璃光如佛，那我们在称他的佛名号，那我们也观想他的佛光有照射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一样没办法得到那个药师佛那种光明照射，而只有像说像无量寿佛这样子，他的发了愿，他的光有办法遍照所有的佛刹，所以我们才办法得到他佛的加持。
当然，你念药师佛也可以得到药师佛光的加倍，也会有啊。
那这样子是不是指的是说，那这样子两个一样都可以得到这样子光明的照射的话，那这样子的阿弥陀跟其他佛不一样，是不是说阿弥陀是因为你没有称他佛名号，你就一样可以得到照射，然后其他佛必须你称他名号才办法得到照射？
其实说实在都是一样，这个你跟佛如果不解缘，你心中不忆佛念佛的话，什么佛都是一样，都是没有办法照射我们的内心了、都是一样的。那但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强调这个阿弥陀佛而不强调药师佛、我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就主要在缘了、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红尘当中，我们会一直强调阿弥陀佛十方第一，对不对？这个其实释迦牟尼佛会这么强调，主要也是劝诫我们娑婆世界，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跟阿弥陀佛有甚深的因缘，所以这个像藕益大师都说了，这个佛度生生受化，其中难易浅深总在于缘，有缘的话就好度，没有缘的话再怎么努力啊，有时候就不容易。你看连师剃度不也是这样子吗？这是缘啊，我们和阿弥陀佛有缘。你看这个中国人啊，这个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啊，就我们跟阿弥陀佛有甚深的因缘。那就像我们上次说的，阿弥陀佛他还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生的这个教化的这个师长，那释迦牟尼佛又是我们的师长，那这个缘我想是相当深的。
那也就是说，这边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个缘的部分而已。那如果说以真正在光明照耀来讲的话，事实上你称任何一尊佛跟称阿弥陀佛，你一样都有办法得到该佛的那个佛力的加持，或是那种佛光照射，
是没有错。但是一般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弘扬净土法门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说，因为这样说对众生没有利益，因为众生心本来就是散乱的。而且事实上我们也考虑到真的是缘有差别，理论上是没有错，都可以得到每一尊佛的加持，得佛光的照射，但是并不见得说每个人念那个佛都能够真的得到佛光的照射，也不见得。那问题不在佛的威德力不够，因为我刚才讲到佛的法身报身是平等的，对不对？那问题是在众生他本身跟这个佛的缘没有什么很深的缘的时候，那就不容易了，就难了。所以当然理论上是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我们这样讲的话，因为众生跟他没有缘的时候，他念阿苏比佛也可以啊，这个人自由，他念阿苏比佛当然理论上也可以得到阿苏比佛的加倍，但是呢我们跟阿苏比佛的缘太浅了。那我们众生实际上我们很难去想象我们众生的祸业苦是多么样的深重啊，我们的业障是多么的重，我们很难去想象，除非一个修行人，不然他一般的人很难想象他的业障多么的深重。那他们这么重的业障当中，我们一定要找个跟我们最有缘的佛，这个时候才有办法度我们。并不是佛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啊。洪上师。
释迦自叹局略显胜，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或有佛光照其照于七尺，这个七尺是什么意思？
七尺什么意思？
是指佛光的光能够照耀七尺的意思吗？
他这个，我想这一段文我们看把分两段，第一个或照百佛世界或千佛世界等等的，乃至于说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这个地方是讲阿弥陀佛的光明，哦，阿弥陀佛的光明实照耀十方的恒沙佛刹，哦，东西南北四方上下都是一样，哦，都是照恒沙佛刹，这是第一个讲到阿弥陀佛的光明的殊胜。那么再来呢，第二或有佛光照于七尺以下，这个地方是讲到其他的佛，哦，阿弥陀佛以外其他的佛，他们的佛光佛的长光啊照耀的程度都是有限的，哦，这个七尺是说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的佛光就照七尺，或其他佛的应化身的佛光照一由旬，这个都跟阿弥陀佛那个量啊恒沙佛刹来比，啊，那个都是天文数字的差别啊，差很多，哦，是这个意思，哦，这样了解吗？哦，好，还有问题吗？好，本钱师，
教长慈悲，教长，那个我们这边所提到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光是以他的应化身的这个佛跟佛光跟其他佛来做比较，
对，同样是每一尊佛的应化身，那么应化身当中啊，而且还是应化身当中的常光，哦，就是说他平常所散发出来的光明，而不是说在讲经当中特别入三昧所放的光明，哦，因为讲经当中附入三昧所放的光明，当然每尊佛都是一样啊，恒河沙佛土都是一样，没什么差别。但这个地方强调常光，
常光，
嗯，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来看五十三面的最后一行，这个既对显圣，好，再来解释这个十二个名号，那个光明的名号了哈。看到经文，南施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这个南施光佛呢，是说明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啊的功德啊是超过了世间人的这种思维想象的，所以这个南施光佛，你看他的这个光的亮度这么亮，他的那种遍满就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更重要的是接触他的光明的人身意柔软，身心柔软，然后善心生烟，然后乃至到三恶道的地方都能够离苦得乐，这种光明就世间法来说是这种色法，但色法却能够使我们破障，这件事情是难思维的，难思议的。南施光佛、无称光佛，哦，这个称量，这个世间的语言文字啊，去称量，去量度这个光明的这种体啊、量啊、相啊，是没有办法去称量的，哦，不管体相用都是一样，没有办法去称量的。哦，那么再来呢，超日月光佛，第三个超日月光佛，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是超过世间的日月的光明，哦，世间的这种色相，哦，当然世间当中以日月的光明作为殊胜，哦，所以说它就是以日月来代表所有世间法的一切光明的一切的光明的哈。那为什么叫超日月光明呢？这个哈，因为日月的光明有两种障碍。第一个呢，日月的光明它只能够照一部分的世界，哦，就比如说你看地球啊，白天的时候它只照那个，太阳只有照这个一半的地球，那这个时候称为白天；另外一半太阳照不到，称为黑夜，哦，这是有障碍的。那日月的光明最多它只能照到这个那个铁围山的里面，哦，那么铁围山跟铁围山，哦，因为这个就是说在一个单位世界当中有这外围有两层的铁围山，两层的铁围山当中中间呢，啊，是地狱，啊，那这个地狱的话日月光明所照不到的，哦，非常一片幽暗的这种境界，但是呢阿弥陀的佛光啊可以照满 照一切的这个境界，哦，没有障碍，地狱啊铁围山都照得到。第二个呢，这个日月光明只能照一切有形的世界，它不能照无形的世界，哦，什么叫无形的世界呢？就是众生的心，哦，它能够照到你的色身，但是日月光明照不到我们的心，但是弥陀佛的光明它不仅照我们的色身，它能够照耀我们的心呢，啊，使我们的心能够破障，哦，能够夜宵自然啊。那么所以它的这佛的光啊是超过日月的光明，哦，有这两点的，有这两点道理。然后这两点是根据这个超日月明三昧经里面它的意思，那学员把它柔合出来的，主要这两点。所以呢以上就是阿弥陀佛它的这个十二个名号，从无量光佛乃至于超日月光佛。我想我们一个修净土的人，尤其我们持名念佛的人， 我们去意念这十二个光明的功德啊，是有需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念佛号的时候啊，我们念，我们念到最后，我们会好像觉得说这个心中越来越暗顿，暗顿了。比如说有时候可能起烦恼来了，心中是一片黑暗。那么有时候或者是内心的昏沉或者散乱，所以内心呢、是一片暗顿。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思维啊，这个你今天所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呢，翻译成中文就是无量光无量寿。那么无量寿不讲好了，就是无量光这个功德来说，你今天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就是你就是不断的在意念弥陀这个无量光的这个无量光的这个名号。那么无量光的名号当中，当然包括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乃至于超日月光所有的功德。所以当我们心在念佛、持名念佛念到一半，心中感到暗顿的时候呢，你可以意念这个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啊，它这个无量光啊所具足的功德，它具足这种十二种功德，从无量光乃至超日月光的功德。那你在念这个佛号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它只是这种生成而已，是这种音声而已，你就知道哦，原来真的是这个无量光。你在不断念的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就等于一再念南无无量光佛，无量光佛。那么你在念的无量光佛的同时，就同时啊，就摄受阿弥陀佛的这个十二种光明的功德。那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这个心中就感觉有光明了。我觉得这个你这个无量光的名号当中有记住这样的这种利益，那你在摄受这个名号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你摄有这个利益的时候，你这个心中啊就会产生欢喜，就这个心中就有光明了。好，那这个时候阿弥陀佛这种十二种光明的功德就能够加倍到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中。好，所以这个我们在持名念佛的人啊，这个你思维好，同时思维就十二种佛，就十二种光明的功德啊，我想是有需要的。好，这样才不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个声音而已。但有时候你思维，比如说你思维整个阿弥陀佛的功德又太广了，你可以或许你就干脆把所有的功德当中总摄起来，就是这个十二种光明的功德，这也是个很好的方法。好，接着呢，请看到五十四面第二段呢，众生见闻获益，具足这十二种光明的功德，所以当然呢，众生见闻觉知了，那么这个光明的话都能够得到利益。那众生见闻利益，这个是根据前面的这个第三十三愿而来的。我们看到第三十九面，这个三十三愿的这个内涵，我们看一下。他说：“这个摄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内，蒙我光明，出其体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我们看这光明功德。我们再回到五十四面正文，根据这个三十三愿的这个愿文呢，所以呢，众生可以从光明当中得到佛力的加持。光明是一种媒介的哈。透过光明的这个媒介得到佛力的加持。好，我们看到见闻得益当中分为四段。第一段除障意，破除这个众生的这个障碍。好，看到经文，其有众生欲视光者，三垢消灭。众生能够接触到的光，那么接触到这个光的话呢，那么三垢，这个三毒啊，就是贪嗔痴三毒啊，就能够消灭。因为这光明它不只是一个色法，我们那个阿弥陀佛只是借过这光明的这个色法呢，作为媒介，将佛力加持到我们身心当中，所以三垢消灭，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第二个呢，生善，好，生意柔软，欢喜踊跃，善心生焉，好，透过光明的照耀，这个障碍破除，当然这个夜宵智囊嘛，当然刚接着呢，这个智慧就开发出来了，所以生意柔软。身心柔软，因为光明的照耀，我们那个内心的障碍啊，这个调伏了，所以我们身体啊、内心啊就不会那么粗重，那么相对就是很柔软。然后欢喜踊跃，种种的善心，念佛、念法、念僧啊，这种的善心呢、就能够次第的升起。那在第三段灭苦意，我讲到这个极苦的境界，乐能够灭除。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无复苦恼。就是说在三恶道乃至地狱道那种极为痛苦的地方啊，这个地狱的众生或三恶道的众生，只要他过去跟阿弥陀佛有缘的话呢，他在地狱当中这个意念阿弥陀佛，然后这个时候佛光照射啊，他就看到这个光明，看到光明的缘故呢， 皆得休息啊，这个刀山游过的这种刑具啊，暂时停下来，他可以暂时缓一缓，暂时得到安乐，无复苦恼。好，那接着第四得乐意，受众之后见蒙解脱。三恶道的时候能够接触到佛光，那么因为佛光的照耀，使他能够很快的脱离这个三恶道的果报，然后迅速超升到人天的境界，乃至啊，甚至超升到净土。这个就是戒梦解脱，迅速的结束他三恶道的寿命，苦恼的寿命，然后迅速得到解脱。这个在那个过去的公案当中有很多记载这样的事情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各位可以去找。那么这是33大愿的成就。那么接着呢，诸圣共叹，前面所说的是阿弥陀佛光明的功德，那么底下呢是说明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这个无量光啊，像这无量光的这个功德呢，总合起来就是这个无量光的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好，也就是说透过这个名号的这个力量呢，使众生能够摄受名号，然后摄受名号的缘故呢，能够跟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来接触，那么来接触的时候呢，所以能够得到佛力的加持。好，是这样意思。所以这个讲到第三个是诸圣共叹，看到经文，无量寿佛光明显赫，照耀十方诸佛国土，莫不闻之。不但我今称其光明，一切诸佛声闻缘觉诸菩萨众咸共叹誉，亦复如是。好，第十七愿的这个成就了。他说无量寿佛的光明是非常显著，赫这种盛大，非常显著，非常盛大。那么他的光明是照耀十方的。好，那么怎么样的显赫呢？好，他诸佛国土莫不闻之了。那么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常光照耀十方，那么常光照耀十方，使十方众生都能得到利益。所以呢，所以不但我这个释迦牟尼佛称叹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乃至十方的诸佛、十方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众咸共叹誉，这个叹美，然后这个称誉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的功德啊，亦复如是。好，那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十方诸佛皆悉自皆称我名者。好的，第一个情况就是说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尤其光明的功德。那么第二个呢，光明的功德总结起来就是名号的功德。看到下一段，从名众生获益。好，怎么样将这光明的功德摄受起来，摄受的一个办法，从名众生获益。第一段呢，称说随意往生，称说这个名号了，就可以随意，随众生意愿能够往生。看到经文，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月称说自信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好，这个光明威神功德之间的这个逗点去掉，就说如果有众生听闻到阿弥陀佛他的光明的这个功德，光明所具足的威神功德，前面讲的无量光佛啊，乃至超日月光佛这种12种光明的功德，威神的功德，乃至呢能够日月的称说自信不断，那么随他这个众生意愿呢，都可以得生阿弥陀佛国。当然这个是就未来果报来说，就今生的果报来说，就是破障，身意柔软，欢喜踊跃，身心生烟，这是现在的这种花报了。未来的果报呢，就是往生净土。那这个地方我们再仔细谈论一下，他这个所谓的日月称说自信不断，他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定义的？什么叫称说这个名号的功德呢？称说这个光明的威神功德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所谓日月称说光明的威神功德，事实上就是称这个名号。好，就是我们今天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事实上阿弥陀就是无量光，当然有无量寿，无量寿我这边不讲，就是说我们一直称那阿弥陀佛，就是我们一直在念南无无量光佛，南无无量光佛，无量光佛。那么在念这无量光佛，这个无量光这三个字的时候，事实上就透过这个三个字的这个媒介啊，我们跟光明啊能够接触。好，这个就是所以说我们称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呢，就是这个就是等于在称念光明的功德。好，你在称念他的无量光，我就在赞叹阿弥陀佛的无量光，那么也是在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前面的什么比如说无边光啊，无外光啊，乃至超日月光，好，都具足在无量光在这个里面呢。所以你在称名号的时候，你一念皈依的心， 来称念这个名号的时候，那么就等于在赞叹了、啊、这个阿弥陀佛光明的威神功德。那在这地方我们可以引这个往生论的这个文啊来做个说明了、啊、往生论他说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智相，如彼名义，如实修行相应故。他讲到说我们呢、啊、今天要往生净土的话，那么要修五种法门，那么其中一个法门就是口业的赞叹，第一个是声言礼拜，第二个是口业的赞叹。那么口业的赞叹就是说赞叹这个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的这种功德，就是经文所说的这个称日月称说他的光明的功德，威神功德。那怎么样能够赞，怎么样来赞叹他的这个光明的功德呢？当然不是说一直念这个，当然不是说用很多的语言文字来赞叹他了。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称彼如来名，就是这个称彼这个无量光的这个如来的名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号呢，如彼如来光明智相，因为这个名号呢是跟这个彼如来跟阿弥陀佛的光明这个智相是相应的，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他果上成就的无量的这个光明，无量的这个智慧，所以呢这个透过这个智慧的这个力量呢所放出来的光明就是无量光。好，所以这个无量光呢，它是这个总摄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无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所以也就是说无量的这种摄受力在里面，是名以昭德的意思的哈。就说世间的，比如说世间的名号，比如说这个世间的人，你称他的名字，你说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庄严啊、美丽啊，事实上这个名字是没有意义的，那个名字啊是个，这个名字不能够诠释到他的本体，名字是名字，本体是本体。这两个是互为因缘而生的，就透过本体才能够假名，才能够安立这个名字。那透过名字呢，才能够去诠释这个本体。这两个是互为因缘而存在的。好，世间的名号跟本体是两个对立的两个法。但是呢，阿弥陀这个名字跟这个阿弥陀佛他这种智慧的功德啊是一体的。为什么？因为经过佛力的摄受，四十八愿的摄受。那么是四十八愿的原因，然后今天四十八愿成就了成佛的时候，所以他那个阿弥陀三个字，他这个名字啊，跟他的这个真实的功德结合为一，所以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等于是在念南无无量光佛一样哈。那么你在念这个无量光或者阿弥陀的时候，同时也在摄受啊这个阿弥陀的这个光明，这种光明的功德哈，所有的大家所有的智慧的功德了哈。所以这个叫做如彼如来光明智相，就是说这个名号呢是跟阿弥陀这个如来的光明这个智慧相啊是相同的，相应的，也就是说一体的，叫如彼如来光明智相，是由阿弥陀佛的这个智相，这个光明的这种智慧相貌所称出来的这个名号。好，那么再怎么样相应呢？如彼名义，如是修行相应故。你怎么样才能够跟阿弥陀佛的名号来，阿弥陀佛的名号，然后阿弥陀佛的功德能够相应呢？那么这个是有条件的，如彼名义，这个就是说随这个如就随顺了，随顺这个名号它所具的这个真实意而来如是修行，就叫如彼名义，如是修行而相应故。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修行必须要跟这个名号的这种无量光的这个名义，这个是相应的。那么这样一直这样的这种智慧来修行，才办法说真正的摄受这个名号的功德。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念这无量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说这个无量光这个名号名你招德，你也不晓得说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些都不知道啊，你也不晓得净土的功德。你但是听到无量光这三个字的话，那确实啊，这个名字啊还是名字，那么义啊这个。阿弥陀佛的本体还是本体，这是不能够相应的。好，就比如说世间的人，他没有学佛的人，你刚讲无量光，他也跟着你念无量光，或者念阿弥陀，这个当然在阿赖耶识里面栽培一个善根种子是没有错了，但就现实来说是没什么力量的，因为他心中不能够随顺这个名号的功德而转，也就是说他在心中念这个名号的时候，他对这个名号没有皈依的心，他不晓得说这个名号名你昭德，在念名号的时候。就能够得到阿弥陀佛无量光的力量的摄受，他不能知道，所以这个叫做如彼名义，就是说他对这个名号所宣的名下所宣的这个义，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真实功德的这个义啊， 要能够随顺才可以。好，所以如彼名义而来如是修行，那么这样如是修行呢是相应以如彼名义的，所以称为如是修行相应故。好，就说这种如是修行是相应如彼名义，所以称为如是修行相应。那这地方所谓的说跟阿弥陀名义这个名号相应，就是说你在持名的时候要皈依的心。好，那么皈依的心你相信说这个名号名义造的，就这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相应来修行。那么以这样皈依的心来持佛名号，那么就能够得到你在念无量光的时候就同时能够具足的这种无量光的功德。好，将我们心中的黑暗给去除掉。好，这个无量光三个字对我们来说啊才有真正的这种摄受的力量啊，才不会说只是一个生成啊，是一种色法而已。好，那么这个叫做如实，好，如彼名义如实修行相应故。那当然我刚才讲的是理这种事实的，当然更进一步的根据往生论的这个论文的原意，它是更深的讲到理持。就如彼名义的解释说，介绍这个名号呢，它当体啊，这个名号呢当体是这个阿弥陀佛的法界。那么阿弥陀法界呢是实相，当体是实相啊的全体啊。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名号，这个名号呢跟阿弥陀佛的法界跟实相都是不二的。好，那么是一直这样的道理，你知道在持名当中，那么等于在对，就是说，就像在持名当中，这个时候就是以本觉来合于这个始觉。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这样的实相的智慧来持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称为如彼名义，如是修行相应故。好，那么这是理持的情况。那如果没办法达到理持的智慧的话，至少你在事实当中，你知道说这个阿弥陀佛他有48大愿，那么他是我皈依的境界，那么我以这种有能所的心来皈依他，然后我知道说这样的持名，我念无量光可以得到无量光的功德，你要这样相信来皈依来持名的话，那么也可以达到事实的相应，也可以达到事实的功德。好，那么这叫做日夜称说自心不断，这个称扬这个名号的称扬这光明的威神功德，是这样的称扬。所以我们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不断在称赞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威神功德，这个是我们要知道。那么你在这样念的时候，有这个对阿弥陀佛号的，在念的时候对佛号有信心，然后对这个弥陀有信心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无量光的这种力量，这种摄受的力量。好，那随意所愿得生其果，这是个果报。好，那当然中间还有破障的功德啊，这个前面也讲到的。那接着呢，第二段呢，诸圣咸共叹誉，好，这个讲到这个第37愿的一个结果了哈。为诸菩萨声闻大众所共叹誉称其功，就是说，你看这个37愿第40页37愿，他说哈，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作礼，欢喜庆耀，修菩萨恨，诸天世人目不自禁，若不闻者不许正觉。就是说，闻名乃至持名的人，能够得到当地的这个一切的众生的那种恭敬，然后五体投地啊，起手作礼等等的，那可以得到当地的这个众生的那种自敬，目不自禁。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54页的文，它就是这样，就是说，